我们以读神的话语，思想他的心意，来继续我们的敬拜。今天的经文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前面我们讲过第三章，在第三章的情节里，尼布甲尼撒王呢，在平原设立了一个巨大的金像，而且给所有的人下命令，当他们听到特定的音乐的声音的时候，都要向这个像来服服敬拜。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拜偶像，结果被判了火刑处死，扔到火窑中，在烈火窑中竟然毫发无伤。尼布甲尼撒向窑中观看，看到窑中多出一位与三少年同在保护他们，那第四个的相貌如同人子。还记得上一讲的题目吗？烈焰四人行，那个讲的是信心的故事。在前一章第三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本书但以理书的主角但以理没有出现。但以理去哪儿了？不少人问，回答是不知道，因为圣经上没有说，我们也不必猜。这不，他来了，在第四章但以理再次登场，尼布甲尼撒需要他，因为他再次的陷在噩梦的缠绕之中不能自拔。比第二章好一点的地方是啊，尼布甲尼撒王知道啊，这个梦再难，他已经有了首席解梦大师但以理，根据他前面的经验，他知道只要找到但以理，问题一定可以解决。因此呢，他没有发脾气，没有滥下屠杀令，这个情形呢，跟第二章稍稍的改观了一点。好，我们接下来呢，一起读经来看看这个故事。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一天呢，尼布甲尼撒王心里非常高兴，他向全世界宣告说：哎，我有一段奇妙的经历要告诉你们哦。啊，这个王讲话总是有一股霸气，好像是在发布最高指示。罕见的是，他所讲的话语当中提到了至高的神，至高的神，他要讲的是至高的神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而外邦人的君王用了整整的一章的篇幅主动的为至高神做见证，这是全本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所以这个见证很值得听啊。时钟回拨，事情就从他的梦开始说起了。我们接着读经，从第四节一直读到第九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幕后那召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异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们稍停一下，最开始的三节啊，是尼布甲尼撒的开场白，从这个第四节开始呢，是倒叙，开始讲他的故事。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情形再现了，王因梦而惊惶，术士、哲士 加勒底人仍旧是一群草包，听到了梦的内容，但是解不出来。但以理呢，作为最后的希望，被招到宫里来。注意到啊，尼王是用伯提沙撒来称呼但以理的，那不是但以理的真正的名字啊，那是他们加给但以理的巴比伦名。但以理这个名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当中意思是上帝审判，这个是很好的名字。而伯提沙撒呢，是女神保护皇帝的意思。这个伯啊，这个伯字是尼布甲尼撒拜的那个偶像叫比勒，是那个比勒的简称，叫做伯。所以我们看得到此时的尼布甲尼撒呢，他是个多神论者，他有一点那个病急乱投医的那个味道。他把尼布甲尼撒找来，因为没有别人能帮他了，他觉得尼布甲尼撒是他唯一的希望，于是他开始描述他的梦境。我们接着读下去啊，从第十节开始。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让田野的青草中，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这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一个兽心，使它经过七七，七或作年，本章同。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啊，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我们先停在十八节。这个梦境呢，它由一棵大树、一位圣者和一头怪兽组成。你看前面讲到说大树参天，万物蓬勃，突然守望的圣者就是天使从天降下，随着天使的呼喊，树倒了，叶子掉了，果子散落了，这个大树呢就幻化成了野兽，爬行吃草。这个野兽呢人面兽心，所以我在题目当中称它为人兽，它不是野兽，它是人兽。这样的梦境摆在但以理面前，但以理要怎么样来解呢？我们接着读经啊，从十九节开始。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刻，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啊，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憎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见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上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健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健长及你的权柄管到地极。我们接着往下读。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 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七。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以理逐一解释了大树、圣者和人兽的含义。那大兽呢？那大兽就是尼布甲尼撒，它代表尼布甲尼撒的威严和权柄，那曾经是那么样的不可一世。而圣者呢？圣者是至高神的代表，他砍伐大树，夺去尼王的权势，把他赶出皇宫，让他离开世人，心智丧失，成为食草如牛的怪物。但以理不仅解释这个形象和真实的含义，他而且呢向这个王呢发出了谏言，告诉他你应该如何应对，告诉他要施行公义，断绝罪恶，怜悯穷人，除掉罪孽。王听了但以理的话，他的反应如何？他半信半疑。所以说他信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大树就是他是相信的，而且他已经猜到了。在前面啊，如果你的圣经啊，你圣经就在你前面拿着，是打开的，你可以往前后来看。在第四节的时候讲到王形容他自己，他用了什么样的形容呢？他说他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这个字样，平顺这个字啊，在原文当中啊是很特别的一个字。这个字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草木发芽，就是树木啊发芽生长葱茏茂密的样子。你看他用平顺这个字来描述他自己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那棵大树了。但是呢，他觉得这棵树应该永远长青，我嘛，代表我的树嘛，当然是最了不起的。他对但以理的忠告不相信，他也不置可否，他继续按照他固有的轨道走自己的路。于是接下来神的预言就应验了。我们接着读经啊，从28节往下读起。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接着读下去，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我们思想这段故事的发生的情形啊，过了一年，天下太平，梦中的事情都没有应验，所以尼布甲尼撒可能已经把梦中但以理给他的警告已经都扔在脑后了。他行走在巴比伦皇宫的那个平台上，他俯瞰着锦绣山河，心中的自豪感爆棚啊，这都是我的功劳啊，我的荣耀啊，天上地下谁能与我相比呢？哎，他吹牛的话音还没落地，事情就照着梦中圣者的预告但以理所给的解释来发生了。国王的人心成了兽心，吃草如牛，爬行如狼。 如此长达七期。七期是多久啊？在原文当中啊，没有明确的界定啊，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也有说就是指七段时间，但是很多学者呢说这段七期呢可以理解为七年，这是有道理的。关于尼布贾尼撒王突然得了精神分裂症中的那种叫做兽性癫狂症啊，这是用现代医学从来回来再看这个事，说他是得了精神分裂症中的兽性癫狂症。关于这个事上啊，关于这个事情在史书上记载难寻，那是不是就没有发生呢？是不是圣经上不对呢？不是，这个事情是发生了，但是是史官不敢写，刻意为尊者讳。就是他是王吗？他是最高级的领导吗？所以呢不敢写他的事情。其实我们如果回来看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啊，这个也是这样子嘛。中国上的历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如此啊。啊，唐太宗李世民啊坐上了皇帝宝座，他心里总惦记着历史啊书上会怎么写他。因为他是靠玄武门之变上的台，不是很光彩。他一直惦记着史书上会怎么写，因为那时候中国史书啊，这个他还有一个那个时候的制度还是不错的，就是说史官写史写历史呢是可以不给皇帝看的，或者说不准皇帝看的，为了保证史官有一个公正的态度来写。但是李世民他心里有愧啊，他在玄武门这个政变当中，那是个流血政变嘛，他杀了他的哥哥，杀了他的弟弟，然后逼退了他的父亲，然后自己当上王。他良心有愧，怕留下骂名，他就找他的这个起居郎，就是给他写，就是记录他起居事情的，其实就是那个史官，那个叫褚遂良，还有是中书令啊房玄龄，找到他们说我要看史书，你们是怎么给我写的？那大臣说按照皇帝你按照规矩你不能看呢，但皇帝说给我看。大臣怎么顶得住皇帝呢？大臣没办法，大臣呢就先把史书拿回家，自己悄悄地把那个史书当中写的觉得对皇帝不利的事情都删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 Microsoft Word， 删也不容易呢，那个竹简要重新做过，然后全删了以后，然后再恭敬地给皇帝说你要看你看吧。没想到看完了以后皇帝不满意啊，因为玄武门事件在里边没怎么写，写得太隐晦了。这个唐王批示说删去福词，直书其事，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你们不仅要删掉对我不利的词，而且还要写上对我有利的词，就是说要按照我的意思来重写这段历史。难怪有这样一句话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在官方正史当中看不到君王的糗事是正常的，但是尼王发疯的这个事情啊，在还是在历史文献当中留下了蛛丝马迹。这个史学家约瑟夫在犹太古史当中，他就引了巴比伦祭司贝罗索斯的著作，说尼布贾尼撒王在他统治的后期病倒了啊。我们从这个史料上看呢，就发觉尼布贾尼撒前期的史料很多，但是他最后十几年的史料几乎是空白，说明什么呀？说明有不寻常的事情，不寻常而且也说不得的事情发生了，而且这种状态呢是持续了很多年的。好，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啊，终于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接着再来读经，把今天的经文就把它读完。日子满足，我尼布贾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 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贾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一大段，刚才我们读的最后这一段和一开始的一到三节遥相呼应，前面的是序言，现在的是尾声，是结论，为尼布贾尼撒王的这个见证的画上了一个句号。请大家注意到尾声中三次用了复归，七年路漫漫，复归的拐点在哪里呢？尼布贾尼撒举目望天的时刻成为了他人生的拐点，转折点。他的目光从巴比伦的偶像上转离了，遥望至高神，他赞美永远的神，尊崇天上的王。这就是他的转变，他的转折。复归的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他了，他向着宇宙间的独一的真神唱出了赞美的歌。这个故事也是蛮美的，我写了四句话：自取大树齐天高，一夕零落七年草，起身复归心似水，举目称颂歌如潮。从尼布贾尼撒的见证，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属灵的功课呢？在见证的尾声，也就是这个见证的总结的当中啊，他两三次说到了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什么是真聪明啊？什么是真知识啊？这些在这个巴比伦人的身上呢，他经过了磨难以后呢，终于学到了功课。这个功课是以色列人从小就念，从小就学的功课。这是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他的聪明复归于他是什么意思？是他开始认识至圣者了。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见证给全世界的人，包括你我，上了一堂系统神学课。这个系统神学课是关乎神论的。接下来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第一，上帝掌王权，人当敬畏顺服。这个第四章开篇就是尼布贾尼撒向至高的上帝所发的颂赞，有四句话：他的神迹伟大，他的骑士兴盛，他的国度永远，他的权柄长存。这两个，这四句话合起来其实是两句，我把它放成两行啊。这两个方面都是讲的上帝的神迹骑士和他的国度权柄。把这个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尼布贾尼撒的故事。他的故事当中最中心点是什么呢？是经文中三次出现的这个关键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句话三次出现，是故事的主题句。经文中也前面是说好叫世人知道，好叫世人知道上帝掌权的这个事情，然后两次对尼布贾尼撒重复说等你知道，等你知道。这是上帝要教尼布贾尼撒，也教给我们这些世后代的人的功课。神给了尼布贾尼撒苦头吃，是让他认识至高者，这是给我们这些为官的历世历代的后人也在上课。世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世人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他们的答案是相同的。最大的问题是骄傲。常有人啊质疑说，上帝为什么要在伊甸园中安置一棵分别善恶树呢？ 有已经有了各样的果树，再接而且还有了生命树，这不就很好了吗？如果没有这棵捣乱的分别善恶树，这个蛇不就是没有办法诱惑亚当跟夏娃了吗？没有这个诱惑，始祖就不会因吃树上的果子而犯下原罪。没有了原罪，我们今天也用不着认罪悔改，活得那么辛苦，岂不是皆大欢喜吗？你看，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上帝更聪明，你还说你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吗？为何园中有分别善恶树啊？因为爱。上帝是在爱中创造世界，在爱中创造人类，创造你我，如同父母想把自己所有的都给孩子，上帝要把一件极其宝贵的东西给人，这是什么？就是自由。我们都会背诵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上帝把真正的自由意志赐给了人，这个分别善恶树就是标志。那棵树并没有天使把守，也没有用铁丝网围住。神当初告诉亚当，园中树上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树上的果子就成了人是否听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命令，是否真心爱神的检验尺。父母都愿意孩子对自己说我爱你吧，但必须得是在自由当中说出来的，必须是自愿说出来的，若是被逼出来的，那就没有任何价值嘛。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失败了，他们失去了对神的话的信心。当初蛇是怎么样挠到他，用那个诱惑呀挠到了亚当夏娃心中的痒处的？蛇先对女人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吃吧吃吧，吃了没问题，你们就跟神一样了。如神啊，这两个字是关键，如神。如神的诱惑使亚当夏娃使始祖的信心的墙垣崩塌了。我要自己当神，我要与神同等，我要定善恶的标准，我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人心中的骄傲给自己铺平了灭亡的通向死亡的那个道路。当亚当夏娃用神所赐的自由意志来拒绝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的灵就与神的灵隔绝了，天起了凉风，坠入了世界，骄傲是堕落的起点。从人的角度看，尼布甲尼撒多么成功啊，他是多么成功，多么令人向往的那样的一位啊，他的人生是多么的令人想去追随。他像那个高的顶天的大树，威势见长及天，权柄管到地极。他修造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他也建起了举世无双的巴比伦城墙，据说那个城墙高300英尺，厚80多英尺，六排战车可以在上边并驾齐驱啊！所以他有骄傲的本钱啊！所以他站在巴比伦王宫的顶上眺望他的王国，他觉得他就是神啊，他如神啊，他说就说神嘛。所以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是骄傲到了极点了。在这个时候，神的声音就临到了，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他被赶出王宫，成了怪兽，吃草如牛。直到7年以后，他终于明白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人不是神，偶像不是神，巴比伦人拜的那个马杜就叫 Marduk， 不是神，在一切之上有至高神，他掌管万有， 统治万方，唯有这位至高神是神。至高神具有终极性、全备性和独一性，他是终极的，他创造万物，自己却不被创造，他是自有拥有、自存永存的，他是全备的，是真理美善的源头，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他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但是人呢，本来应该顺服神的权柄，爱神，忠于神，按他的命令来做，也享受他的恩典，但是人反叛，人想自己当神，用神所赐的自由意志来反对神，用人性来拒绝神，结果呢，就像今天我们读的故事当中的尼布甲尼撒王，结果是什么？当你用人性来反对神的时候，带来的是人性的丧失，人性的丧失，这个本来看上去很聪明很能干的人变成了田间爬行的动物，何等讽刺啊！这个好像是世人的一个画像一般，人们否定自己是神的儿女，舍弃了神的这种荣光，从神那儿来的价值，结果去认什么猿啊、猴啊做自己的祖先，把自己称作什么？把自己称作是两条腿的直立行走的高等动物，高等动物啊！高等虽然是挺好听，可确实是动物啊。动物者，禽兽也。你愿意别人称你为高等禽兽吗？离开了至高者，人的眼前多了一道帘子，看不清道路，人的心里多了一把锁，远离了真理，人的路上多了一堵墙，挡住了通往永生的路。尼布甲尼撒的见证提醒我们，要放下自己的骄傲，谦卑在造物主面前，悔改转向他，让他来带领我们的道路。我写了这么两句话：自由诚可贵，骄傲铸大错，自己做主是沉沦之始，要敬畏至高者，回归永生神，上帝掌权是蒙福之源。第二，上帝是施慈爱的神，上帝是施慈爱的神，人当感恩行善。前面我们讲到，上帝是创造者，他有至高的主权，他在天上的国掌权，他也在地上的国掌权，他知晓万事，凭己意行。同时上帝又是爱，上帝是满有慈爱和怜悯的，他给人悔改的机会。当初亚当夏娃自不量力，他想跟神平起平坐，他违抗神的命令吃下了禁果。按说他们铸下大错的时候，他们要马上承担那个后果，但是神并没有让他们立时倒地捂着肚子七窍流血马上就死了。亚当夏娃躲避神的时候，他们藏起来的时候，神寻找他们，非常恩慈的声音来呼唤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那个声音是非常温柔的。亚当夏娃回答说：我害怕，我不敢见你。那神仍然是温柔的，神和声悦色地问：莫非你们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大家去看，非常的温柔。全知全能的神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啊？但他刻意用了莫非，莫非你们这样了吗？这两个字饱含着神的怜悯和爱啊！神给他们二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自由意志中认罪悔改。我们试想，如果当时啊，他们两个人立时就伏伏在神的面前流泪悔改，他们还会被逐出乐园吗？想想看，若是亚当有担当啊，亚当有那个当，有那个担当，对神说：神啊，都是我失职，没有把您的话、您的命令传达清楚，也没有督促我的妻子来遵行您的话，错全是我的，你就惩罚我吧，不要处罚我所爱的妻子。或者 是夏娃出来这挡在神的面前，挡在面前说，神啊，是我拿禁果给他吃的，是我的错，您饶了我丈夫吧。你想想那事情会怎么样，就包括现在我们的家庭中的问题就会少很多，是不是？可惜啊，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同时指责上帝，这女人是你给我的，你负责，我无辜。而夏娃呢，把责任全都推给蛇，这蛇可也是上帝您老人家造的，放在伊甸园的园子里的。你看，人的罪性何其大，人认罪何其难呐！人在罪性和罪行中打滚，神没有一下子把人打入地狱就置之不理，神一直在温柔的劝诫，耐心的等待。神是给人二次机会的神。所以我们要这样说，人得救是完全是神的恩典，而人沉沦完全是人自己的责任。你看今天的故事当中也讲得很清楚，尼布甲尼撒至少有三次机会悔改。首先第一次机会是他的异梦，他得到这个异梦他就应该悔改的，那是给他的警告。他也朦朦胧胧地感到了那个大树就是指着他说的，他为大树的昌盛和荣美洋洋得意，但是对大树的结局却不理不睬。他骄傲，他浪费了神给的梦的意象。第二次，但以理为他解梦，解梦了以后但以理是有谏言的，但以理告诉他，你要怎么怎么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是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除掉罪孽，这是你首先要悔改，悔改以后你应该有好的行为出来。他仍然不听，他骄傲，他浪费了但以理的忠告。第三次神给了尼布甲尼撒12个月的观察期啊，12个月啊，很长的时间呢、啊，观察他12个月，给他这个留党察看的机会，啊，才到之后才处罚他，但是他骄傲，他浪费了神的耐心。这个尼布甲尼撒呀，他不是什么好人呐、啊，他曾经毁掉圣城，他杀死西底家王的众子。当着西底家王的面杀死人家的众子，而且把西底家王的眼睛生生的给挖出来，耶利米书第39章写的嘛。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尼布甲尼撒王何德何能啊，神竟然如此宽容他，我真的想不通哎，我想不通，我甚至有点气不过。大树倒了，那个破树墩子还用个什么铁圈铜箍子来保护，7年以后他居然还官复原职，我真的想不通。但是神的爱和拯救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在新约当中我读到了，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有一人沉沦。我读到这些话时，我虽然还是想不通神为什么如此宽待尼布甲尼撒，但是我的心得到极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无论有什么样的过犯，只要真心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总是张开双臂接纳我们回到他的家中。就像先知以赛亚代表神所宣告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神有拯救之恩，神借着耶稣也把拯救的能力赐下来。尼布甲尼撒得救了吗？很多传道人认为是的，说第4章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得救见证，也可以这样想吧。不过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这样说啊，我们也不必为这件事情来太操心、太纠结和争论。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的是，当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明白天上的王所做的尽都诚实，所行的也全都公义、公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了。 我们要感恩的是，我们今天呢，远比尼布甲尼撒更为有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爱。真的是愿我们每个人都悔改，除掉骄傲的石头心，除掉悖逆的兽心，伏伏在主面前认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三次机会，一年时间，怜悯的主，耐心等待，断绝罪过，除掉罪孽，公义的神高声呼唤。最后，上帝是行审判的上帝，在这样的上帝面前，人人都要悔改。上帝慈爱，上帝更是公义的，公义的神是要审判一切的不义，也要审判人的罪的，罪是逃不掉的。上帝要审判人心中的骄傲。尼布甲尼撒梦中的那个大树是尘世的轴心，是富饶生长和繁荣的象征，它不仅象征着生命，而且哺育生命，为走兽提供食物，提供庇护。所以这个尼王在心里是把他自己看成是这个树，他认为他就是那棵神树，他是宇宙的维护者，神的真相和完全的人。你看人就是这么不自量力，人呢，一旦有点成功就想扮演神，结果呢，这棵树就成了神审判的对象。尼布甲尼撒吹牛说巴比伦是用他用大能大力建的，显他的威严荣耀。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故事当中已经讲了，他的话在口中还没说完，大树就倒了，他就被逐出王宫，与野地的兽同居。人拒绝神的结果是拒绝了自己。我再说一次，人拒绝神的结果其实是拒绝了自己，把自己从尊贵的有灵性的人降低成为动物禽兽。在造物主面前，骄傲的都必降为卑。骄傲使人离开神，离开神的人陷入愚昧。我最近读到这么一段，是国内一个学者他写的。他说一位四川老乡去庙里拜菩萨，拜的谁呢？拜的文昌菩萨。拜完了嘴里嘀咕，不晓得我拜对了不，就是说不晓得我拜的对还是不对。那这个学者在边上就问了，您求什么呀？娃儿上大学，就是他的孩子要上大学。那边上的学者说，你拜对了，文昌菩萨就正管这事儿，你拜对了。但是那个人呢还是一脸疑云，他说我孩子要上的是斯坦福啊。那边上的学者说了，那就拜的不对了，因为文昌菩萨怕是不会说英语的，所以你应该拜圣母玛利亚，你拜圣母玛利亚吧。那个老乡更愁了，他说圣母玛利亚懂不到四川话的，就是说这个圣母玛利亚不会懂四川话呀，我说了跟他也通不了啊。你看看我们中国人的神龛吧，从玉皇大帝啊，王母娘娘，从西天如来到东海龙王，什么关云长啊，猪八戒啊，什么都在里边，中间还贴上一张红纸，贴个红纸条，上面写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什么都拜，就是不认识创造天地的主，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不认识这位爱我们也救我们的主耶稣，这是何等可惜啊。野地七年是神对尼布甲尼撒的管教，是末日审判的预表，是对世人的警告。在第二章的梦中，风起石落，打碎巨像，说的是世界的国度都要过去，唯有神的国长存。这里象征人间君王的大树倒了，这个树倒了，真正的王者至高者就显露出来了。谦卑下来的尼布甲尼撒终于向至高神，向天上的王发出颂赞。最后这个第34节很美啊， 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最近看到，回过去看美国历史上的一件事情，在1873年，美国的明尼苏达州遭受蝗虫之灾，铺天盖地的蝗虫不仅吃光了所有的庄稼，而且呢他们还在田里呢同时就产卵，这个卵呢会待在土下一两寸的地方，然后呢第二年蝗虫之灾呢就会又来，它不是说一次就过去了，还会再来啊，用尽各种办法都清消灭不了，如此重复了4年之久。这个州里的大多数地区农产品绝收，农民活不了了，有点像现在的这个瘟疫的时刻啊，这是虫灾出来了。后来那个州长叫张啊 Pillsbury， 张 Pillsbury， 他接受了教会领袖给他的建议，他把1877年4月26号定为全州祷告日。现在还有后来有一些建起来的 chapel， 这就是个Grasshopper Chapel， 就是来纪念这件事情的啊。他说4月26号是全州祷告日，全州店铺关门，大家都去教会恳切祈祷。就在4月26号的全州祷告结束的第二天，次日清晨，4月27号，神迹出现了，4月底竟然天降大雪，极度的严寒出现了。结果这突然来的寒流不仅冻死了大量的蝗虫，而且也把虫卵给消灭了。抗击蝗虫之灾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曙光。这件事啊，甚至记在这个明尼苏达州的这百科全书上。这段湮灭的历史，我们今天重新看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了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对抗这个新冠病毒啊，让我们觉得信心倍增，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他要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跟随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第三大部分，上帝行审判，人当认罪悔改，砍倒大树抛散果子，由人变兽催反省，举目望天张口尊崇，威严荣耀归天王。今天的经文啊，有六次用至高来形容上帝，用六次来形容至高，这是独一的完备的神对他的称呼。在尼布甲尼撒王见证的尾声当中呢，三次讲了复归，三次讲了复归。那么在全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第37节，说什么？现在我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啊，这不像今天的世俗世界啊，天王天王已经被用烂了，天上的王，天王这个称谓在整本圣经当中就出现一次，就在这里，就在这里，这是这篇见证的最强音，向世界发出呼号，人生最重要的回归，最重要的复归，是复归天王真神。今天我们分享了这段经文，愿我们每个人都再次的思想，愿人人都认罪悔改，敬畏顺服，感恩行善，活出属神子民的生命样式。这是今天的经文分享，我们先请克勤弟兄领我们唱回应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